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永不止息。主啊，愿我们里面有那永不止息的爱，是从你那里而来，因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是因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那神的爱。主，我们用着神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主，因为我们看到这世代没有爱，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而你赐给我们爱，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过。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以爱来行在这个世代当中，使得世代的人借着我们看到神你的爱，看到基督耶稣那荣美的见证。主，借着我们使那十字架上的爱被彰显出来。主，愿你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因为这是你差遣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你教导我们进入到狼群当中。主啊，因为这世代需要爱，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灵敏的心，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彰显出那爱的真谛来。愿你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一次我们讲到肢体属乎身子，教会当中有许多的肢体，每个人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肢体是为了身子而存在，恩赐是为了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而所赐予的。肢体要学会彼此相顾，所以在肢体当中我们各有恩赐，彼此的服侍，使基督耶稣的身体在爱中增长，渐渐的建立自己。上次我们提到有人因为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再加上今天的第四三章的爱篇，就有人以为保罗把爱当作是最大的恩赐，所以所有的人都应当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爱。很多人以为这经文是这个意思，我想这是误解经文了。如果把爱当作是属灵的恩赐，人可不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给了自己一个不能爱人，甚至是我不愿意去爱人合理的理由，因为我没有恩赐啊，我没有爱的恩赐，给有恩赐的人去做，给有恩赐的人去做，那个某某某啊，好有恩赐，他还有爱，让他去爱，所以我没有这个恩赐，抱歉，我不行。爱不是恩赐，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讲过爱是恩赐。爱是什么？爱是神的属性，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爱是什么？爱是永生的特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永生的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爱。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个是叫做出永死入永生了。如果可以看到你身上有爱，就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你身上有永生。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永死当中，住在死里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本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圣经里面所讲的爱跟我们世人所讲的爱截然不同。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神的爱是一种这样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爱的本质，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对我们是何等样的爱，那样的长阔高深。所以接着他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基督耶稣要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爱，效法他的舍命。所以这种爱是因为认识主的舍命而有的，因此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是一种效法基督耶稣舍命的爱。所以舍命是这种爱的特质。现在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目前所走的道是破坏教会的合一，是撕裂基督耶稣的身体，他们结党，他们分门别类，他们的属灵恩赐只是为了自求表现，完全没有爱的行为。他们在信仰的道上迷路了，而他们被呼召本来该走的道应该是效法基督，只求众人的益处。所以现在保罗要把他们从迷途当中引回到这最妙的道，就是爱。所以今天讲到有三点大纲，第一点，爱有必要；第二点，爱的特质；第三点，爱是永恒。第一点，爱有必要。第一节原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方言，原文是方言，两句两个词都是方言的意思。前面指的是人间的各种语言，后面指的是天使的语言。我们之前有讲过，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着迷于方言，他们认为那是天使的话语，所以他们不但着迷于天使的话语，他们也着迷于希腊人那种智慧口才，他们希望自己辩才无碍，他们很会讲人的智慧，讲人的言语，又自以为会讲天使的言语，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程度已经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了。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智慧导致他们自高自大，他们嫉妒纷争，他们自我中心，他们追求自我中心的自由，使软弱的弟兄跌倒。保罗说你们却没有爱，意思是说这样的行动并不是由爱所发出来的。所以当方言，无论是讲人的方言或是天使的言语，只要你不是由爱所发出的，那就是如同鸣的锣响的拔，意思是毫无意义。那个是毫无意义的声音，不能带给别人益处，不能造就教会。保罗他虽然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切切地求那更多更能造就人影响人的恩赐，但是这一切若不是出于爱的动机，那也是枉然。第二节保罗三次强调，一切的奥秘，一切的知识，一切的信心，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那个一切包含所有的。纵使你拥有启示的能力，能够知道隐藏的奥秘，纵使你拥有知识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所有一切的能力，却不能以爱来对待其他的人，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就算不得什么。这句经文对于我们现今这个醉心于各样能力的世代是一大提醒。我们这个时代很醉心于能力，对不对？ Power。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文化，我们周遭的媒体都在强调能力，谁有能力谁说话就比较大声，他就有资格说话，他就有说话权，谁有能力谁就可以主导改变。问题是拥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弟兄姐妹，如果是一个有能力但他确实是罪人，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如果拥有能力的人若是一个只是爱自己的人，你觉得他会如何来使用能力呢？不是有一部电影，可能很多人看过， Bruce Almighty， 冒牌天神，片中的男主角突然拥有上帝的能力，他首先用这个能力干嘛？他首先用这个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公司升迁，促进跟老婆的关系，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他滥用能力，结果他的人生整个世界都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有能力但却只爱自己。有能力的人，我们常说有能力越大责任怎样越大，可是如果拥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会如何呢？你想想你都会觉得很害怕。旧约当中就有个例子，先知巴兰，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他因为贪爱摩押王巴勒的钱财，他就设计陷害以色列人，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与摩押女子行淫，使他们陷在罪恶当中。他的能力使他的犯罪更加的可怕。你再放眼今日基督教界许多的丑闻，哪一个不是有能力但却没有爱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保罗他不断的扩展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视野，第一节讲到个人的方言，第二节讲到各样超凡能力的属灵恩赐，再到第三节讲到个人的财产及身体重大的牺牲。无论你是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或者你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崇高的理想，你愿意肉身受痛苦，可是你若是没有爱，你所做的这类的行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保罗他高举爱的绝对、至高和必要。如果基督徒一个跟随基督耶稣的门徒，在他侍奉里头若是没有爱，那么你就大大误解侍奉的意义了。今天我的这一篇讲到，若不是因为爱，我在讲废话，这就是圣经的意思。明德罗想的吧，毫无意义。第二个，爱的特质，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第四节上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的忍耐不单是指对困难、对恶事的忍受而已，这里的忍耐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词，它还指的是一种长期的忍受极度艰难与各种困难的意思。在保罗对神的认识里面，忍耐跟恩慈这两点是神 对人类态度的两方面。在罗马书二章四节讲到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神怎么对人？神的忍耐表现在他忍住人对他的悖逆顶撞，他忍住那个烈怒，这是神的忍耐。世人对他的顶撞，对他的叛逆是长期的，但是神忍住了那样的烈怒。所以在彼得前书里头才讲到，神是宽容，神是宽容，神给人机会，免得人死在罪恶里头，死在永死里面。神的恩慈是带领我们悔改，所以另外一方面，神的恩慈也显明在他对罪人的怜悯上面。所以保罗对爱的描述先从神的这两项特质开始，忍耐、恩慈。其实这也是保罗自己最深的体验体会。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因为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他知道神忍耐他，他过去怎么的顶撞他，与他为敌，但神忍耐，在那个忍耐当中又带着恩慈，所以神又怜悯他，拯救了他。在大马的路上，基督耶稣向他显现，以至于他整个人可以幡然回转，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他的忍耐，上帝对他的恩慈。所以神借着基督耶稣显明他对那些当受审判的罪人满有忍耐和恩慈，这是上帝的爱。换句话说，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有圣灵的人也当效法基督耶稣如此对待他人，在你的身上要显明忍耐与恩慈。第四节下半到第五节，保罗则用爱不是怎样的行为来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明，爱不是怎样的行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常常被独立拿出来解说，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回去哥林多教会的处境去理解，因为保罗写这篇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爱的行为，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爱不是这样子的，爱不是你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些样子，爱不是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嫉妒、自夸、张狂，不是，爱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若要把它放回去哥林多教会的处境，你就能够更深刻理解爱篇在讲什么。爱是不嫉妒，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徒高举自己所跟随的教师，我们一开始讲到他们彼此的分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他们彼此分党，彼此争竞，嫉妒纷争，互相的批评。保罗说爱是不嫉妒，爱不容许同为基督徒有敌对、有斗争的情况。爱是去思考我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服侍弟兄姐妹。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白话一点的翻译就是行事为人像个吹牛皮的人。你们有看过很会吹牛的人吗？
自我中心，
内心有无止境的欲望，想要受别人注意，所以他自夸，想要大家注意我。哥林多教会内反对保罗、质疑保罗使徒职分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而这群人正在影响教会走上歧途。他们认为自己比较有智慧，他们认为自己比较有知识，他们认为自己有属灵恩赐，所以他们就轻看别人。张狂就是骄傲、自高自大，甚至是傲慢的意思。所以骄傲让哥林多的信徒看不到自己的罪，教会当中充满了淫乱、相争、彼此的歧视，有钱人歧视没有钱的，他们阶级当中有各样的歧视的存在，充满了不圣洁、缺乏爱的行为，可是他们还自高自大，他们还傲慢。可是一个有爱的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会自表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五节上半，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意思是我不羞辱别人。哥林多的信徒，这些都是我们说过的，哥林多信徒他们破坏性别的区分，他们借着穿着打扮突破了男女性别的区分，所以保罗说你们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了他们自己生命的源头。另外在主餐桌上面，他们有得吃喝的富足人去羞辱那些没有得吃喝的贫穷人。保罗说爱是不羞辱别人，爱是关注别人的感受，行事不会使别人受羞辱，这个叫爱。第五节下半，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都是源自于他寻求自己的益处，我的自由、我的荣耀、自以为意，这些都不是爱的表现。爱最全面的表现是在寻求邻舍的益处。所以我们都知道最大的诫命，一个是爱神，另外其次相反的是什么？爱邻舍如己。爱最全面的表现是表现在寻求邻舍的益处上面，甚至是为了仇敌的益处。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说，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耶稣为了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而死，他为了这些仇敌，让那些辱骂神的人的辱骂都落在他的身上，他为这些人求益处，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能够呼求神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第五节，第五节下半，不轻易发怒，这也是神的属性之一。诗篇145篇8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一个有爱的人不会轻易的被他人，特别是亲近的人挑动而生气。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我们都知道，但他换来的不是哥林多人对他的敬重，他所换来的是哥林多对他的盘问、质疑、毁谤。 但保罗没有因此而发怒，他是耐心的劝诫，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是为了爱。再下一个，不计算人的恶。计算是念念不忘的意思，去注意的意思。所以有爱的人不会把他人对自己所行的恶牢牢的记住。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他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抹去我们一切的犯罪记录，他不再纪念，他不再称我们为罪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怎样义人。弟兄姐妹，前一阵子我们举办 VBS， 每一个 helper 每一个老师他们都要去申请什么，他们要申请一项记录，叫什么，叫 police check。 police check 要干嘛的，知道你有没有犯罪记录。我不知道如果你们在申请这个记录的时候忽然出现犯罪记录，然后你是审核的人，你看到这个人，哦，他有犯罪记录，你会怎么想他？你会用这个人吗？你会用这个人吗？不会。我自己过去在申请公民的过程里头，我第一件送去移民局，就他回了一封信给我，他叫我再提供更多的证明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怀疑我有犯罪记录。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在旅游意大利的时候搞丢了我的护照，我护照遗失了，就那护照呢也许被拿去做了犯罪用途的事，所以他怀疑我有犯罪记录，所以要我提供更多的证明来证明我与那些犯罪的事情无关。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犯罪记录，那是多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你多么希望那件事情曾经没有发生过，你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因此忘记。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会去牢牢的记得别人得罪我的事，不会牢牢的去计算他，然后心中产生那样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因为他不再纪念。你不用担心神好像哪一天又回来说，哎，你以前做了什么事，不会，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他已经遮盖了，他忘记了，他涂抹了。神也要我们学习这样去爱人，不计算别人的恶。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神是忌邪的神，爱就会反映在不喜欢不义的上。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凡不义的都是罪。所以换句话讲，有爱的人绝对不喜欢犯罪，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爱只喜欢真理，会站在福音这边，为所有的人寻求被救赎，寻求怜悯和公义。而这所有的人包括谁？包括得罪你的人，包括与你不和的人。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第一项跟第四项的忍耐是一组，包容忍耐是一组，这是爱的特质。凡事忍受，或者说爱他有能力面对所有的事情，爱他有一种韧性， 让人能够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不放弃，继续为了他人奉献自己，这叫爱，就是爱的一种韧性，它不会因此而停止。所以第二项跟第三项的相信跟盼望是一组，这意思是说爱是绝不停止相信神，凡事交托在神的手中，如此才不会丧失盼望，这是爱能够忍耐的原因。我们因为相信神，并且我们知道神能行作万事，我们不会因此失去盼望，所以我们的爱可以恒久忍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被这样的爱所拯救，我们就是被这样的爱所拯救的。有人说保罗对基督耶稣的爱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这段经文当中的爱你可以拿基督耶稣的名字来代替，譬如说你可以把它读成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保罗写下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他写下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为了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明白爱的特质。所以你要能够掌握这段经文的方式，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的名字来放在爱的这个位置上面。你可以试试看你怎么读这段经文。以罗宗智为例，罗宗智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罗宗智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多么没有爱。当我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的时候，我会觉得主啊，我真的是羞愧，我有恒久忍耐吗？没有。我有恩慈吗？没有。我自夸吗？有。我张狂吗？有。我嫉妒吗？有。主啊，我真没有爱。当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可是神不要我们停止在这种亏欠感里面，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停止在这种亏欠感里面，也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这个标准。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啊，我是个不合格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合格过了？我们从来没有合格过。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我们得救，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了他你什么都不是。我们唯有紧紧地抓住基督耶稣，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合格，是基督耶稣帮我们达到那个标准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去活出爱的生命。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永生的特质，所以保罗他是要我们去追求爱。所以这是在下一章里面会讲到你们要追求爱，基督耶稣已经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而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寻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把爱活出来。我们要渴望圣灵把爱浇灌给我们，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艰难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忍耐下去。所以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那段经文比较长，前面的我一起来读，后面的你们再一起念。罗马书三章五章三到五节，我先念前面一节到二节地方。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接下来一起念好吗？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我们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然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耳熟能详，我们常常会背，对不对？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常常背到这里。但是下一句经文是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却常常漏掉。因为什么？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我们因为有这个爱，所以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我们因为有这份爱，所以能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都是因为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凭着自己不会有爱的，唯有圣灵把这爱浇灌在我们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爱是永恒，这一点我要放在下一次来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让我们先记得，爱有必要，在你服侍的过程里面不能缺少爱，否则你的侍奉是毫无意义的，不但对人没有帮助，对你自己也没有帮助。第二个，你要记得爱的特质，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这段经文里面，常常祷告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爱，这是上帝要我们活出来那永生生命的特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主，我们本来是一个不知道爱，也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人，但主，我们现在能够去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知道如何去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主，还愿你赐福，并且圣灵求你来浇灌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基督耶稣的恩相称。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那出死入生的那样的一个特质，借助我们使上帝的爱彰显在这个看不见爱的世代当中。主，我们来仰望你，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